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当今皇上降旨意，要对马朝贤这个案子五堂会审。所谓的五堂会审，一个是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一个是督察院的正堂范忠宇，再有一位呢，就是御史台的御史杜文辉，还有一个枢密院的主簿严查散。说这严查散不是原来在翰林院吗？怎么又上了枢密院了？这严查散得中之后啊，应该说是官运亨通，到翰林院里边为时不长，调到枢密院当主簿。这枢密院那可是当时宋朝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像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严查散倒在枢密院当主簿了，这是四方面。最后一个就是督堂大人陈琳跟着去一块听堂。陈琳去就等于代替皇帝到那去听消息，究竟怎么回事。这一五堂会审，这五位老爷现在一块开了一会，就研究这告状的这爱虎，说15岁的孩子把这个事情捅到东京城来了，这个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看来起码有一半是真的。怎么呢？这个皇冠没有了，九龙珍珠冠在仓库里找不着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到了霸王庄马强的家里头呢？这得需要到那去一趟才能知道。可是那个年头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通讯设施。要是现在好办呢，往那边打一电话，网上往那边一传递，告诉那当地人查一查就得了。那个年头要想核实这个事情，那必须得到霸王庄派人亲自去查看。为了稳妥起见，对这个爱虎他告状是否属实要考验一下。他们这五位大人凑在一起就商量，说这个爱虎他状告是这个马朝贤把这九龙珍珠冠拿到霸王庄去的，核实一下爱虎认识不认识这马朝贤。可怎么办呢？他们决定第二天先找一个姓冯的太监，跟那马朝贤胖瘦差不多，让他穿上马朝贤那身衣裳上去跟爱虎见个面，看看爱虎认不认得他。如果爱虎就管他叫马朝贤，说明这个告状的爱虎其中也有诈。这几位大人商量好了之后，马上就在大理寺正堂转过天来就升堂问案。这一有严查散参与进来，白玉堂可就知道了。白玉堂头天晚上就找到了严查散，就说到了爱虎这个事儿。白玉堂只说让严查散对爱虎另眼看待，这意思也要托个人情。白玉堂其实也不知道爱虎要说什么，可是严查散对白玉堂说的这个话那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两个人交情不一样啊，当年那白玉堂那是救过严查散的命的，三吃鱼结成了莫逆之交。但是严查散心想，这个爱虎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假难辨，堂上再说吧。所以第二天大堂上几位官员在那端然稳坐，先把这小侠爱虎给带上来了。爱虎上来拿眼睛周围一撒们一瞧，嚯，这堂官员一个个穿的那个衣服戴的那个帽子都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想这都是大官啊。爱虎往那一跪，先是拾了个罗圈衣，又一琢磨光作揖不行，这得磕头。怎么磕？磕了个罗圈头，扇子面形从这头磕到这头，梆梆梆梆磕了半圈。哎，诸位老爷，我爱虎给诸位大人见礼。 正当中坐的这位陈琳，都堂大人陈琳就瞅着爱虎，怪招人爱的，心想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这么点岁数赶上这儿来告状来。陈琳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爱虎。陈琳说，爱虎啊，你状告哪个？我状告马朝贤，我也状告我们的主人马强。说说为什么要状告他们。爱虎就把自己原来说的这一篇子词儿，像流水账一样当当当当重说一遍。这一遍说完了之后，几位大人都听明白了。接着旁边那位杜文辉杜大人就说了，爱虎啊，你见过马朝贤？爱虎说，当然我见过马朝贤。爱虎，今天如果马朝贤来喽，你认识他吗？爱虎听到这里呀，这脑子里边可就打了个奔儿。爱虎心想，他奶奶，这马朝贤三年前上我们那去，我是见过他。他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跟那马强一块吃饭，我进去打了一话，这马强给我指引了一下，过后我就再也没见着他呀。爱虎心想，三年之后这人老了，皮松肉屑，长成什么模样了？他们是让我今天在这要看看他呀，啊！但是爱虎这个脑子反应非常快，现在这不能说自己不认识啊。爱虎说，我认识，当然认识。好吧，窦文辉来啊，让马朝贤上堂。他一说这句话，旁边那严茶伞一拍桌案，啪，爱虎，爱虎马上转到这边来，哎，大人，这个马朝贤来喽，你得认准，一定要认识他。你要认不准这马朝贤，说明你是妄告不实。哎，您放心，我错不了。这严茶伞这句话等于敲了他一下。这爱虎往下边瞧着，一看下边走上来一老头，这是那冯太监，也穿着马朝贤的衣服。爱虎一看这个冯太监，爱虎心里想，这小子不是。他怎么认出来的？这个冯太监他思想一点压力没有，昨天告诉他让他冒充一把马朝贤先上来，这冯太监往上一走，自个儿觉得像演戏一样，哎，这挺好玩，这脸上还带点笑模样。爱虎一看心想，不对，要真正是马朝贤，这么大的案子摊在身上，他早都吓得五官挪位了。所以冯太监上来之后往这一跪，给诸位大人见礼。这边这陈琳就问爱虎，爱虎，你跟马朝贤说吧。爱虎往旁边一歪脑袋，哎呦，您是姓马吗？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这一句一问的，这冯太监自个儿绷不住了。那你说我姓什么？爱虎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呀，你不是马朝贤。马上吩咐冯太监下去吧。冯太监下去，真的马朝贤上来了。真的马朝贤上来之后往这一跪，扭向回头一看爱虎，爱虎就瞧了瞧他，哎，我说马爷您来了。马朝贤说，你叫什么？我叫爱虎。你叫爱虎，我怎么不认识你？您忘了，三年前您到霸王庄回乡扫墓祭祖的时候，不是我伺候您吃饭吗？您忘了吗？您把那九龙珍珠冠带去，是交给我放到后边佛堂上去的。马朝贤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个东西呀？他这一出去要了我的老命了。马朝贤说，无有此事。无有此事，您别着急呀，您着什么急呀？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眼下我盯着您说他有这个事儿，您别说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你。爱虎说，当然您不记得我呀，我那年才12，今年15了，我是个毛头愣小子，你哪能记得我呀？如果我要是个17、18的大姑娘，肯定您忘不了我。嘿，马朝贤气的两边这大人一听差点没乐了。哎呀，既然如此，让马朝贤下去吧。这爱虎认准了这马朝贤了。旁边范忠宇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 应该把马强找来。马强要找来，肯定他认识这爱虎，这爱虎是不是他府中人？于是传命令，由监狱里边把马强给带上来。马强倒在堂上，一见爱虎，那当然他认识爱虎，那是爱虎拿绳子套把他逮住的。马强一看见爱虎，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爱虎，你怎么来了？爱虎说：“哎呦，我说主人，我不来能行吗？您那事儿犯了。”“
什么事儿？”“
就那九龙珍珠关的事儿。”“
什么九龙珍珠关？
您忘了，三年前我们那位马总管回家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九龙珍珠关给了您了吗？您不是把那个东西给了我，放到后边佛堂上了吗？现在这个事儿啊，告发了，现在官家都已经知道了，您快招了吧。”马强一听，我的妈呀，怎么还整出九龙珍珠关来了？马强说：“哪有此事？”“没有此事，他现在他已经是有了。我跟您说吧，我把您这事都给您兜露出来了，您别就藏着瞒着了。”这马强气的：“哎呦，你帮着他们把我捉住的啊？”“对呀，我就知道您没有多长日子了，所以我帮着他们把您给逮住了。”几位大人一听，这没错，这马强认识爱虎，说明爱虎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仆从。几位大人立即马上吩咐暂时退堂。退了堂干嘛呀？这个事儿要想证实的话，就得上他的霸王庄。立即吩咐人带着爱虎，朝廷中派出去人，骑着快马一直就奔霸王庄去了。说这话一说得几天的功夫啊，咱在这说就是一句话呀，到了霸王庄，爱虎放的那个九龙珍珠关他能不知道在哪儿吗？先是见了马强的夫人这郭氏，郭氏不知道这些人回来干什么，爱虎就跟他一说：“我是上后佛堂取东西。”郭氏还跟着来看呢。爱虎到那儿就把这东西拿来了，拿下来之后把这个盒打开往里一瞧，果然是九龙珍珠关一顶。这郭氏当时啊也不知道这九龙珍珠关的危害性，这罪名大小，郭氏只是奇怪。可是郭氏也得跟着回来，把郭氏一起带回到东京。二番到了大理寺正堂上，五位官员齐到之后，二番升堂。这二番一升堂，就把这马强带上来了，把那个马朝贤也带上来了。当时就问马朝贤：“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你交给马强的？”马朝贤是矢口否认，马强也是一口否定：“没有这个事儿。”可是现在爱虎把这九龙珍珠关从他家里边拿来了，九龙珍珠关就供在正堂之上，把郭氏叫到堂上来了。郭氏来到堂上一见马强，马强一看见郭氏：“你怎么来了？”郭氏还生气呢：“我怎么来了？没有你这事儿我来得了吗？”就问了，说这个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郭氏那实在人：“对，就从我们家那佛堂拿下来的。”马强说：“怎么能？”郭氏说：“怎么不能？那是你放上去的，你不放上去他自个儿能飞上去？”好，有这郭氏在这一咬，这马强现在是浑身是口难分辨。正在这个功夫，大堂下边有人喊冤，五堂大人一听马上吩咐带到堂上。这回来的是谁呀？丁兆慧还有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个青蝎子张愣，还有毒蜈蚣赵通，把这俩人给逮住了，把他们两个带到堂上来了。一带到堂上要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抢劫马强家里边这些金银财宝的是他们两个为首所为，他们口喊的是受倪继祖和欧阳春的指派办的这件事情。那么姚成先来告状，这武堂大人一听有姚成，马上找姚成去，再找姚成，姚成没了。因为什么？姚成已经听说这个案子还牵涉到九龙珍珠关的事儿。这姚成小子耳朵长听得远，看事不妙，他跑了， 找襄阳王去了。姚成这一走，这个事情就更虚假了。这两个小子承认说是他们两个歪曲事实，往这个欧阳春和倪继祖身上赖，他们这个事情就清楚了。这个事情一清楚，当堂五位大人联合判这个案子，花蝴蝶那就不用说了，罪大恶极，力斩。这马强生心谋反，盗窃国宝，斩。这马朝贤坚守自盗，支持别人谋权篡位，斩。这几位全是斩罪。然后这两个小子呢，一个是张愣，一个是赵通，两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把他们充军发配沙门海岛，永世不准再回。这个是充军发配走了。接下来他们挨个的按照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俱加封赏。北侠欧阳春虽然是被他们贼咬一口，但是欧阳爷一直跟着来到东京城，蹲了几天监狱，欧阳春是非常自然，觉得自己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欧阳春不但无罪，是反而有功啊！武堂大人联合审理的结果，赏给欧阳春黄金100两。再有一位呢，那就是二爷韩章。二爷韩章是帮着捉拿花蝴蝶立了功的，这个事情由陈林奏明圣上，圣上加封韩章为六品带刀护卫，跟那弟兄几个是一样的。倪继祖官服原职，包大人这个门生这场冤屈也算是洗清了。那么马强的夫人这郭氏呢，无罪释放，回转他的霸王庄。其余人等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具有处理。这个案子下来之后，小诸葛沈仲元可就跟贺妖狐智化说了，说智化来了吗？智化是跟着丁二侠一块来的。贺妖狐智化听小诸葛沈仲元问他，沈仲元说，智爷，您这个事儿啊办的可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道德。智化说，怎么不道德？沈仲元说，您想想啊，您是把这九龙珍珠关给掏出来，愣安到他们家里边栽赃陷害，您这是成功了。智化说，错了，我这不叫栽赃陷害。您要知道，三年前就那个马朝贤见到马强的时候，他们果然提到有这么一句话，他们是想要把九龙珍珠关给拿出来转交给襄阳王，襄阳王加冕大典没有带的，就要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今天办了这个事儿，这叫他们想办没办的事儿，我替他办了；他们想做没做的事儿，我替他做了。他们那些个事真要早做了，他们就早有罪了。现在我替他们做了，他们就晚有罪，这叫罪有应得。沈仲元说，好，您是真有理。于是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再加上小侠爱虎还有欧阳春，大家一起来到开封府。干什么？开封府有一件喜庆事儿啊，展南侠要结婚了。包大人特意给展南侠腾出一个小院来，今天可是热闹，所有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展南侠结婚，谁来当这司仪呢？开始呢，这四爷赵虎主动请缨，赵四爷就说了，这活我来，哎，我给展南侠当这主持司仪。别人说，得了，赵爷，您不定说出什么来，这活您别来。后来展南侠就请五鼠之首大爷卢芳给主婚。大爷卢芳一听啊，说我这人不行，我这人死性不太能说，我给你推荐一位。推荐谁？推荐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这事好，我来。好，在婚礼上蒋平主持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主持来主持去，这个蒋平突然有一个比别人都不一样的主持内容。蒋平就说了，诸位，今天是展南侠大喜的日子啊， 这斩南侠和丁月华呀，人家夫妻两个可不一般呐。想当初斩南侠在陷空岛被困的时候，人家大姑娘丁月华自己身背宝剑就能闯到陷空岛去救自己的未婚夫啊。现在这些个女的谁能办得了这事儿啊？啊！今天到在这里呢，我想各位各都有礼往上献。各都有礼往上献的，旁边有账房先生都记着账的。我这个人呢，就愿意听听大伙都送的什么礼。哎，诸位都送的什么礼都说说啊。哎呦，北侠客，您先说说，您是大名鼎鼎北侠老的哥，您给什么？北侠欧阳春说，这个我没有别的可给的，大堂之上呢，这个朝廷中送给我百两黄金作为奖赏，我这百两黄金呐，就算随了礼了。嘿呦，四爷讲评说，百两黄金随一个婚礼呀，这可了不得，谢谢北侠了。这百两黄金给了，接着蒋四爷就问大爷卢大哥，您给什么呀？大爷卢芳说，我呀，我就给五百两银子吧。蒋平说，这五百两不行，五百两这是单儿，您得给四百两。卢芳说，那别给四百两啊，那就给六百两吧。蒋平说，好，六百两银子上账。六百两银子，二爷韩章，您这刚当官，您得给多少？韩章说，跟大哥一块走吧，我也是六百两。三爷徐庆，徐庆说，我也是六百两。蒋平说，好嘞。五爷老五威，您给个什么呀？白玉堂说，我没那么多钱呐，我就给个东西吧。就看白玉堂吩咐白府捧过一个盒来，把这盒盖打开之后拖出个东西来，大伙一瞧，嘿呦，和田白玉雕制的一对玉猫，白色的。蒋平一瞧，哟，老五威，这有你的一对玉猫啊！当初你可因为玉猫这个事儿，你可是跟斩南侠没少较劲。今儿个事到如今，你居然自个儿买了一对猫送给斩南侠了啊！你这猫在哪儿买的？白玉堂说：“我这个猫啊，买的是东京汴梁城最好的那个珠宝店，就在天汉周桥往东走200多步，就在那个地方。”好啊，蒋平说，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买的这堆玉猫啊，我还买了一个猫呢。你买了个什么猫？蒋平伸手拿出个小盒，里边是个小猫，也是玉的。蒋平说，这个有说道，你那个是男猫和女猫，我这个是明年生出来的小猫崽儿。大家伙是哄堂而笑啊，
这正是五鼠遇猫同贺喜，素日冤家成知己，人生何必斗嫌弃，豪杰同心匡正义，斩除邪恶庶民安，百姓感恩永铭记，皇帝名字说不清，却知三侠遇武艺。
三侠武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侠五义》全部播送完了，从明天起将为您播送长篇评书《西楚霸王》。节目编辑邹雨平，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金谷传奇》。